心理学家认为呢，人的本性是很喜欢跟风和埋堆的。我们所谓的叫 social animal， 我们不可以一个人的独处。James Thurber 是一个 social psychologist， 他写过一本很有讲过一个很有趣的故事。故事是这样形容，不过突然之间在百老汇街里面有人拔脚飞跑，是直向着东面一路这样跑去，很可能他忽然间记得，哎呀，我忘记了约我太太的餐室见面吃饭吃晏的，突然间走街的时候想起这个约会，吓到脚都软，看下个钟够晒钟了，跟住太太嬲，所以呢就连忙拔脚飞跑。在同一个时期，一个派报纸的细路又是跟住东面的跑，好快的跑，或者他趁住这个机会练下赛跑都未定，所以呢就在这一路跑。又同一个时期，一个穿西装的人可能赶下一班的火车，又向住东面在这跑。突然之间在人群当中有一个人大叫说，水坝水坝，英文水坝的字叫 dam， 有另外一个不大文雅的字也都是跟这个字有五十下音的。於是呢就冇几个当一人讲叫水坝的时候呢，另外一人大声话，水坝穿咗啦，水坝穿咗啦。於是就有好多人呢就向住东边跑啦。冇几耐呢个交通警察就大声话呢，西边嘅水坝穿咗啦，大家向住东边跑，跑去逃难啦。於是整条街嘅人就喺度跑，飞跑飞跑。咁我呢就跟住人群去跑啦。咁我发觉隔篱嘅呢就有一个中年嘅女人又跟住跑。於是呢我就边跑就边问佢，欸，究竟发生咩事呀，点解个个人都发出狂咁喺度跑呀，点解个个向住东面咁跑。佢话呢，你又跑我又跑，大家都要跑，唔好问点解，问神啦。或者呢个故事呢係有啲卡通化，但係一个好好嘅例子係讲明人係一个 social animal 嚟。人是很喜欢跟风和埋堆的。如果你不信呢，你听日星期日五上下到晏昼的时候呢，就在对面呢约定三四个人四五个人在那望着天，一路在那望，没出声，一路在那望，在那望，你就发觉呢没几个成条街人都向着天望，虽然他不知道你望什么，但总之不望就不舒服。人就是这样的。我发觉我哋都系一啲好鍾意跟风啊埋堆嘅人，有样学样啊，所以一犬就吠形，百犬就吠声。我记得呢我细个嘅时候呢，我屋企人带我去买餸，买亲餸嘅时候旧阵时冇超级市场嘅，我哋买亲蛋呢梗係有个电灯喺个蛋堡嗰度呢俾你照下嘅。咁我大个之后呢嗰时都所谓大个都系五上下啦，亦都未曾有超级市场嘅，我一样去买餸。买餸的时候呢我又拿啲鸡蛋来照一下，你问我照什么我不知道。我不懂，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照什么的。我记得初初有惠康的时候还有啲电灯给你，电灯弹在那里给你照，现在没有了，我想。现在没有了，因为个个都知道不知道自己照什么，所以没有了。那个时候我都是拿来照，但你问我照什么不知道，但我不照呢就觉得不安乐。如果不照那些蛋呢我就 不会买的。但总之呢不照不安乐的。后来我信咗耶稣啦，一样照啦，咁呢就见到人领师就喐手喐脚过，即係啦，即係嗰个领师嗰啲打八字喎。咁我如有我去领师嘅时候一样喐手喐脚，你话我唔識打八字，但係个手唔喐嘅时候好怪喇。你领师你要唔喐手喐脚嘅时候好怪呀，所以而家呢我唔单止领师讲到要喐手喐脚啦，即係人就係咁奇怪，係不可理喻嘅。所以人在江湖身不由己，一犬吠形就百犬吠声。我哋都系一群生存喺一啲嘅群体里面，一个人好难呢系独排众议嘅，一个人呢好排呢好难呢系喺一啲人哋咁样讲法你去讲反调嘅。我哋系一堆，我哋系一班好容易去跟随人。咁一个嘅又系一个嘅 social psychologist， 有一次呢做咗个实验，喺一个班房里面有二十个小学生，五年级的小学生。咁呢佢就喺个黑板里面画咗三条线 ,ABC 线。A 线是最长的， B 线是最短的， C 线是中间的。虽然呢唔係好清楚睇到，但你稍微留心你都睇到边条最长的。咁就有十九个学生，个老师就预先话俾你听，当我问你边条线最长嘅时候，你千祈唔好话 A 线最长，你话系 C 线最长，即係中间一条最长。咁於是呢個老師就開始問佢，問第一個，邊條線最長啊？咁 咁啊，佢话系师先最长，咁个个未曾俾老师话过答案嗰个人听，有冇搞错啊？明明系 A 线最长啊，点会话师线最长？都唔知道答有冇系咪近似啊？到第二个学生边个最长？佢话 A 线，佢话系 C 线最长。佢话哇呢、這个又系近似嘅，唔知呢个系散光又个近似啊？第三个又系话 C 线，第四个又 C 线，去到第十个嘅时候，佢开始睇啊，咦？唔通真系我睇错？唔通我真系咧有啲牙近视？去到第十九个都系话咧吓，呢、這个 C 线最长嘅时候，佢话系啊，系我错咗。问佢边线最长嘅时候，佢话 C 线最长。人就系咁嘅，我哋跟住大队走嘅，唔走就唔安全嘅。我哋好怕系独排众议嘅，我哋好怕咧系啊，好怕系。是持相反调的，或许我是中大同学会的学生部的编辑，或许我是不赞成这些人这样讲法，但个个是这样讲的时候，我很难起身说呢我不赞成，是很难的一件事。希特拉的左右手 Albert Speer 将军就这样讲过，在希特拉的支囊团里面彼此互相影响，不能够提出异议，渐渐一个人就失去了自我的醒觉，齐齐跟风，以致最残忍嘅嘢都成为公义，以致最唔公平嘅嘢都成为最伟大。正因为咁嘅缘故，我哋活喺呢个社会里边，我哋叫做大染缸。基督徒就好要留心，难怪保罗喺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至第二节里面警告我哋，佢话你唔好下发呢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。测验何为神纯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保罗都用到两个希列文的字，是很有趣的字。这两个字可以叫变，第一个叫 schema， 第二个叫 morphe， 但这两个字呢是完全不同的解法。schema 是指外形上的改变，不是内在的改变，是外表的改变。七岁的我和七十岁的我是完全不同的样子。啊，七岁的我是可能呢是靓仔好多，七十岁的我呢就口皱晒眉头啦。但是无论你的外貌怎样改变，个个都是我来的。个个都是同一的我来的。中文就将这个字翻译叫效法。保罗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。效法这个意思就好像变形虫一样。你不要跟着这个社会的风气走。社会中意走东你就走东，走西你就走西，个牌兴乜嘢你就兴乜嘢。圣经话俾你听，你唔好跟住呢个世界路线走，唔好系 conform， 唔好咧系成为咗呢一个嘅跟风嘅一个嘅路线。今日呢个世界系讲言论自由，于是我哋就言论自由。呢个世界讲到话咧系性解放，于是我哋性解放。呢个世界讲要走一个咩价值观，我哋就走一个咩价值观。保罗就在这里警告我们，你不要效法这个世界。第二个字可以做变字，就是摩肥这个字。摩肥这个字是指内在生命的改变，真正生命的改变。英文 metamorphosis 就由这个字来的。什么叫 metamorphosis 呢？那只虫变成一个蝴蝶，那个蝌蚪变成一个青蛙，是整个生命的改变。所以中文这个圣经叫心意更新而变化，是在个生命里面去成长，真正的成长，这个就是个生命的改变。这个世界是一个大染缸来的，分分钟我会跌落去这个陷阱里面，所以我们要小心。彼得就在这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我们不单止在这个大染缸里面生存，我们还要去对，我们还更加要明白一件事，在这个敌对的社会，这个社会是一个敌对，对基督徒是一个敌对的社会，你会受到诬告，你会被诬劣。究竟我们面对一个这么敌对的社会，我们怎样生存？昨天我们有一个特别的讲座，关启文博士在这里讲到，他在这个社会里面，他要起身去指斥这个性解放同性恋的问题的时候，就分分钟被人骂。他说你成日都会被人闹，明报都不知道闹他多少，陶杰又闹他，吴志森又闹他，个个都会闹他。但是不是因为闹我们就闭口不言？是不是因为闹的缘故，基督徒就不敢立在站在这个的站立我们的立场？我们怎样面对一个敌对的社会，不单止是 不会同流合污，更加要表明我们的立场。彼得就在这里跟我们讲，有些什么方法叫我们站得稳，有什么方法叫我们能够独排众议，有什么方法叫我们可以不需要埋堆。首先我们看第七节第一个心态，我叫末日心态。在第七节一开始的时候，彼得讲到一个很重要的真理，他说万物的结局近了。首先我们要了解什么叫万物的结局。基督教的历史是一个直线的观念，一个 linear 的 development， 是朝着一个方向，朝着一个目的的。历史是有开始的，神学家叫这个叫 protology。历史既然间有开始的时候，一样会有结束的，我们叫 eschatology。前几排我们知道了、Stephen Hawkins 来到香港、演讲，在他写的一本书叫 The Story of Time， 即是这个时间的故事。他强调一样东西，这个世界原始的时候有一个大爆炸，如果开始是有这个大爆炸是有一个开始的时候，如果他觉得这个宇宙一路在膨胀，一路在膨胀，他说有开始就很自然就有结束了，时间有开始就一定有结束了，历史是有开始就一定有结束了。神学的理论就告诉你，这个开始就叫做 protology， 这个结束就叫 eschatology。 社会历史是朝着一个方向走，朝着一个什么方向走呢？这个方向就是万物的终结。在整个历史的过程里面，无论是人的创造、人的犯罪，神拣选亚伯拉罕建立以色列国，以色列亡国被迁到巴比伦，然后耶稣基督的降生、受死、复活、升天、圣灵各降临、社会的成立、福音的传开，我们称这个叫做救赎历史。这个历史是朝着一个方向走，这个方向就是什么？万物的结局，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万物的结局。我们现代人有一个神话的故事，这个神话就是以为日日都有听日，日日都有听日，但是事实上告诉你，每个人有一天都会没了听日，不单止我们个人有一天没了听日，这个世界也都有一天没了听日。我想起法国一个很出名的存在主义沙特，他写过一篇的小说，一个短剧叫卡里古拉 Caligula。 卡里古拉是罗马大帝国的皇帝的，当 他有一个 很喜欢的一个的、太太，当他的太太死了的时候，他抱住他的尸首不放，他极度的悲伤，他不明白为什么他所爱的人会死，他突然间悟出一个很重要的大道理，人是会死的，原来人会死的，所以人就不开心，因为人一想到死他就不开心。为什么他看到很多人在这里现在开心？为什么现在的人呢、是玩得那么开心呢？为什么现在的人和他所爱的人很开心？就因为他忘记了一件事，就因为他不想一件事，不想一件什么事，人是会死的，人是会分开的。他们之所以能够快乐度日，就是因为他们活在一个虚妄的当中，因为他们活在一个自欺的当中。这个自欺和虚妄就是他们以为人是不会死的，就是因为他们活在一个自欺，看不到、摸不到、感受不到有一天他们是会死，他们看不到原来我们是被死亡的控制之下，是被死亡的阴影在控制之下，他们假设他自己是永远可以能够活着去，所以他们就开心了。Caligula 就认为不行，我不给这些人这么活在自欺里面，我不给这一班人可以这么容许他们这么快乐，于是他就运用他的权力去滥杀，去制造动乱，突然之间整个罗马帝国死亡就笼罩整个罗马帝国，死亡会随时临到每一个人，突然之间整个世界的欢乐消失了，因为他每个人看到随时有一天他们没了听日，人有一天会死亡，这个宇宙这个世界一天也都会消灭。所以彼得就告诉你，万物都会有一天去结局。而彼得怎么说？近了，万物的结局近了。我们通常理解这个近了这个字就是快了，快快快，很快就 game over 了，很快就玩完了。但是希腊文近了这个字有两种解法，第一个是解很快很快脆，第二个解法是突然之间，突然之间。 或者你会问，怎可能是近了？彼得写这一篇圣经的时候是公元前差不多是二千年写，隔了二千年还仍然是宇宙仍然在这里、世界仍然在这里、历史仍然存在、为什么说近了？彼得给我们的解释，彼得在彼得后书三章八至九节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，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，千年如日，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，有人以为他是耽言，乃是宽容你，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万人悔改。耶稣是不是拖延呢？是不是没有这件事呢？不是啊，神的时间跟我们的时间不同啊，神的时间表跟我们的时间表不同啊，神的时间观跟我们的时间观不同啊，他看一日如千年，千年如一日的，两千年对来说可能两日，他之所以还未尽来啊，是因为有个原因，因为他等候我们世人去悔改啊，他不愿意一人沉沦啊，乃愿万人悔改啊。近了这个字不是解快啊快啊，而解随时啊，是近，很多时候我们会用到一个字呢，近在眉睫啊，这个意思就是随时会来啊，可能是今日，可能是听日，所以第十节就告诉你，主的日子来到就好像贼一样一样啊，我们在不知不觉的时候突然之间就来到了，所以我们就因为我们不知道几时来，随时会来，所以我们要好好预备，否则我们措手不及。当我们看一看圣经，彼得啊、保罗为什么他们这么厉害呢？为什么那些人生活得这么厉害？就是因为他有一个末日的心态。什么叫末日的心态呢？或者最好能够了解的，我有一个朋友，他做医生，他患了肝癌，他知道还有几个月命，他太太就跟他说，我告诉你，你还有多少股票，你还有多少地产，你还有多少现金，他跟他太太说，隔多几个月这些东西已经不是我，已经不再是属我，你为什么还跟我说？不如你请牧师来跟我读一下圣经，那才是永恒。这个叫末日的心态。我记得我跟大家说过，在铁达游轮沉没的时候，有一个女人走到去她说就要下去救生艇，她跟个 Captain 说， Captain 你可不可以给三分钟，我要拿些东西。 Captain 说三分钟不来的时候我们走了，他嗱嗱声走入赌房，见到一沓沓银纸，他不去，就在柜桶里面拿了一个新奇士橙，然后堕落袋。半个钟头前，乜事都冇嘅时候，你估爱钱咧就爱个橙，梗系爱钱。半个钟头之后，船要沉，佢唔系爱钱，系爱橙。当一个人睇到仲有冇几耐日子嘅时候，佢个价值观系咪唔同睇法？呢个叫末日心态。本来因为有个末日嘅心态，佢嘅人生观、佢嘅价值观完全唔同，以致佢换得咁劲。咩叫末日心态？末日心态咧，如果英文讲 ，to act as if today is the last day， 呢个叫末日嘅心态。末日心态系当正今日可能系最后一日生存。可能今日我听呢边度，今日我讲呢边度系我最后一边度。可能我今日同呢个朋友倾偈系最后一次同佢倾偈。可能今日嘅查经班系我最后一次嘅查经班。可能我今日同呢个人谈到系最后一次嘅机会。于是我哋就要好好把握呢个机会。To act as if this is the last time。呢个就叫做末日嘅心态。我哋点样可以喺呢个社会里面能够独排众议呢？点样喺呢个社会里面能够唔跟随呢个所谓受呢个大染缸影响？第一，我哋需要有个末日嘅心态。第二，跟住我哋睇第七节，佢话你们要谨慎自守。唔单止我哋系要有个末日嘅心态，彼得更加话俾你听，我哋需要谨慎自守、警醒、祷告。什么叫谨守？谨慎。谨慎这个字呢，在希腊文是由两个字组成。第一个字是保守、保卫的意思。 to keep safe, to guard, to watch。 另外一个字呢是解心，所以这个字两个字夹埋呢是守住你的心，保卫住你的心，让你的心不要乱嚟。所以有些英文就叫做 sane， 即是头脑呢要清醒 alert。保罗就在以弗所书第5:15-18讲得更清楚，他说你们要谨慎行事，不要像愚昧人，当像智慧人，要爱惜光阴，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，不要作糊涂人，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，不要醉酒，酒能使人放荡，那要被圣灵充满。保罗在这里告诉他，我们要谨慎行事，不要好像那些醉酒佬那样蒙查查，不要好像那些糊涂人，不要像那些愚昧人，不要像那些、糊涂人愚昧人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而怎样可以谨慎警醒谨慎，不要做个糊涂人，不要心里面是未蒙蔽失去常性，好像饮醉酒被醉酒、放荡一样。相反的，我们要被圣灵充满。我们不要误解这段圣经，灵恩派就误解圣灵充满，充满这个意思以为倒水倒满去。以前你没有圣灵的，信耶稣都没有圣灵的，是直至到呢被个牧师按一按你跌下去了、那你只是圣灵充满的。又或者呢是、一讲圣灵充满的时候你就会讲方言，做些不是这样的意思。原来希列文这个字 Playroll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？ Playroll 这个字呢不是解倒不是 fill up， 是 filled with。是咩意思？是被充满，所以呢个字咧喺圣经里面好多时候充满系点样用法咧？系满心忧伤，即系被个忧伤充满住，满心嫉妒系被个嫉妒充满住，满心满心咧系恐惧，系被恐惧充满住。使徒行传屡屡出现呢个字 ，prevail 呢个字，通常系有啲 emotion 嗰啲嘅情绪嘅字嘅。个意思就系你唔好俾啲情绪去控制住你。你是要被圣灵去控制住你，圣灵已经在你里面，是被你这个字不是说你没有的，然后倒啲嘢落去，倒啲圣灵落去，等你完全被圣灵充满，不是。原来圣灵已经在里面，而是你被圣灵去控制住，正如你里面已经有很多的情绪，你有愤怒的情绪，你有忧虑的情绪，但是你不要被这些东西去控制住你，你是被圣灵去控制你。或者大家可以想一想，你是一个巴士司机，你而家揸緊巴士，突然间你觉得晕妥妥，你需要有人帮你揸个巴士，唔係呢你就唔掂啦。咁你有好多嘅乘客，有一个乘客叫愤怒，有一个乘客叫抑郁，有一个乘客呢叫痴线，有一个乘客呢就係疯狂，有一个乘客呢就叫做呢就係、是、呢蒙查查。咁我想问啦，你请边个做你司机呢？如果你请个愤怒做你司机嘅时候，咁就惨啦，分分钟车毁人亡。如果你请个抑郁做你的司机的时候，咁亦都系惨啦。车咧喺个高速公路开10米嘅啫，或者你请一个嘅疯狂嘅人咧，哇，你仲死添，个车变咗飞车啊！你乜嘢控制住你啊？系被圣灵控制住。圣经里边讲话你要谨慎呢个字啊，那系被圣灵去控制住你啊，个心唔好乱嚟，唔好俾嗰啲情欲控制啊，唔好俾想做就去做啊，唔好俾呢啲嘅。这些的人的兽性去控制住你，你一定要谨慎。跟住彼得就话俾你要自守，英文亦叫 sober 呢个字，本来意思咧就唔好让你嘅心俾毒素去侵蚀，唔好俾你嘅心去毒素侵蚀，个心眼比个肉眼更加重要。你可以控制你嘅举止，但你能唔能够控制你嘅心？难怪圣经话你要保守你嘅心，胜过保守一切。如果你要改变一个人，首先你要改变他的心。如果你想毒害一个人，首先你敌害你的心。所以有人用过一句说话，心想就人成。英文 You become what you think。 你怎么想法就成为你一个什么人。箴言书23:7，因为他心怎样思论，他为人也是怎样。是啊，你的心怎么想法你就变成怎样。印第安人有一个好有趣的一个故事，有一次有一个小蚊仔执到一只麻鹰，一个飞鹰 的蛋，于是呢他就静鸡鸡将只蛋挤在跟其他的鸡蛋走在一起， 咁嗰只母鸡咧就唔知道边只系鸡蛋，边只系麻鹰蛋，就一样照孵嘅。咁啊，结果咧个麻鹰咧就出咗世啦，孵咗出嚟啦。咁佢睇唔到佢自己噶，佢净系睇到其他嗰啲鸡仔噶。当佢睇所有啲鸡仔，切咁样鸡仔，佢当正自己都系鸡仔啦。所以自细个长大咧，都当正佢自己系鸡仔一样噶。嗰啲鸡仔系食虫，咁佢就食虫啦。嗰啲鸡仔佢只脚掗下掗下，佢只脚又掗下掗下，因为喺佢心目中，佢永远觉得佢自己系好似其他啲鸡仔一样。有一日。哇！有隻麻鷹喺上面盤旋飛舞，哇！嗰啲神氣抖抖嘅飛翔，哇！個個雞仔都望住，哇！咁勁，咁嗰隻牙鷹亦都望住，哇！咁勁啊！如果我係佢好啦，咁其他雞仔話：傻啦你，你只不過係雞仔嚟嘅，快啲去捉下蟲啦！佢就收拾佢嘅心，成世都做只雞仔，因為佢個心以為佢自己就係雞仔。你个心系点样？可怜呢只飞鸟，呢一只飞鹰，因为佢个心永远系一只鸡仔，佢就永远过住平庸嘅人生。今日主我哋都系咁，岂不知上帝拣选咗我哋系成为佢嘅儿女，但我哋个心仍然觉得系一只鸡仔嚟。我哋个心系被毒素侵害，我哋冇自首，于是。我哋就随住呢个大染缸而去，点样可以做到谨慎自守？只有一样，祷告。祷告就系降服神，祷告就将自己交俾上帝。祈祷唔系索取，祈祷乃系上帝面前话：我服啊，上帝，我服你，我投降。真正嘅投降，将自己交俾上帝，咁你就会发觉你可以谨慎自守。怎样可以在这个世界里面，在这个大染缸里面，能够保持我们自己的圣洁，末日的心态，谨慎自守，好警醒祷告。不单止这样，或者我们再来看一看第八节至第九节。第八节至第九节，更加我们需要有弟兄姊妹的支持，是跟我们一起读一读第八节和第九节，好吗？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，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，你们要互相款待，不发怨言。这个是一个大染缸，生存不是单人匹马，一定有一个支援系统。所以彼得说最要紧的就是要彼此切实相爱。爱都有假的，不是只是药有假药，不是只是白鸡蛋有鸡假鸡蛋，爱都有假的，虚伪的假的。所以彼得就告诉我们要切实，切实这个字是什么？没有虚假的，诚恳的，要彼此相爱。为什么？因为爱能遮盖很多的罪。爱是一个什么叫爱？阿加皮这个字呢，不是自我中心，是想到人的需要，是一个牺牲的爱。罪不爱不是只是 满足自己的，爱不是只是想到自己的着数的，爱是想到其他的人。一个人有爱的时候，他就会没有这个犯罪的机会大大的减少。所以爱是能够遮盖许多的人罪。传道书第三章十二节就告诉你，说有人公胜孤身一人，若有二人必能敌挡他，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。当一个人不再翻团契，一个人不再翻教会，一个人不再懂得去跟人分享，一个人不再得是有任何的责任感，他越来越孤立他自己，他越来越脱离了弟兄姊妹，于是你就会发觉他就开始越来越堕落，走向这个世界。为什么在教会里面很强调我们要参加团契，参加小组，甚至你我们在广州都有一个查经班比在广州大陆里面做的人，因为很危险。往往离乡别井出到去做事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跌低的。你们要彼此切实相爱，因为爱是能够遮盖许多的罪。第九节就告诉你，我们不单止是对弟兄姊妹我们要彼此相爱，你们要互相款待。款待这个字英文叫 hospitality， 是对陌生人，对过境的，是作出伸援的手，是多些体谅，多些分享，不是好像 Rambo 那样，嘿，你这么软弱我救下你，不是的。不是好像一些的我你这么不行等我来帮下你，不是的。 在这个大染缸里面，我们不单止是需要彼此的互相扶勉，在这个大染缸里面，我们看到有很多的陌生人，有过境客，他们没有支援，他们孤单悲惨。我们打开眼来看一看，你看到一幅的图画，你就会伸出爱的手。有阵时客栈是一个不是很安全的地方，於是他就鼓励很多弟兄姊妹去开放他们的家给一些的陌生人。今天香港有没有陌生人？窝福有没有陌生人？有，你擘大眼看看就会见到。今天香港有很多人，可能他只是一个人，放假就最惨。有很多香港人他家不在这里，在窝福里面也有很多是一个人，无论在中国来到读书的，或者他家去了移民的， 在今天香港里面仍然孤孤单单一个人。有屋企的会不会先开放去帮他们呢？会不会可以能够去明白他们呢？ Hospitality， 圣经说你客要一味的款待，不需要多味，一味搞定。一味的意思就是你真的诚恳去款待。有一次我去曼谷坐飞机，黑竟然之间在飞机里面遇到一个我二十几年没见的一个我的学生，是我在香港大学读书的时候是教夜学的一个学生。他见到我又很开心，大家聊起上来，他就告诉我 ,Sir, 我还记得一件事。记得什么事呢？年三十晚他在香港的时候自己一个人，我见到他的时候已经结晒婚有晒仔女。我记得年三十晚你请我去你屋企吃饭，你同我师母一起请我去吃饭。那一餐饭二十几年我还记得，我不记得了，但他记得。因为他从未曾吃过团年饭，在屋企里面吃团年饭。每今天我们都去想一下，在周围里面都有很多的陌生人，我们懂不懂得去款待？但是记住，款待的时候是不发怨言。什么叫怨言？是不住的埋怨。世界上有两种人，一种人是不住的感恩，一种人是不住的埋怨。不住感恩的人是觉得自己不配的，每一件事情是神所赐的，都是恩典来的，每一样东西拿到他都很开心，感谢主感谢主。有一种人呢就觉得应份的，样样都应份的，得不到的时候呢他们就埋怨的。我应份是你要尊重我，你不尊重我我就不开心，我就埋怨。我应份拿到这些东西的，我应份做这样，我应份做那样的。世界上最痛苦最惨的人就是时常埋怨的人。你是一个诚实懂得去感恩的人，就抑或是不住的埋怨？最后我们看第十节和第十一节，怎样可以在一个 大染缸里面能够站得稳，发挥你的恩赐？我们一起读一读第十和第十一节。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，作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若有讲道的，要按着神的圣言讲；若有服侍人的，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，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。原来荣耀权能都是他的，直到永永远远，阿们。最后彼得告诉你们，怎样在这个大染缸里面生存？是有使命的进入这个大染缸，不是英雄被困筲箕湾啊，不知何日上中环，就在这里等下先，不是，而 是有使命的去服侍神。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恩典，上帝每一个人都有个恩赐，我们就好好利用上帝的恩赐去服侍人，不是服侍自己。上帝的恩赐是永远不是用来服侍你自己的。啊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讲到话呢，说方言恩赐我们造就自己，你不要以为都好东西，我们造就自己。保罗在这里闹这一班人，保罗在这里讲这些，你讲这些方言造就自己？世界上圣经哪有讲过恩赐我们造就自己的？所有的恩赐是我们造就教会的，所有恩赐是我们造就人的，不是造就自己的。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一样东西，我们要做百般恩赐的好管家， 管家是什么？我们不是主人，神才是主人，我们只不过是一个管家，我们要做一个忠心的管家。耶稣基督就讲过比喻，天国好像一个家主要出去了，他于是就给了五千给一个仆人，二千给一个仆人，一千给另外一个仆人，于是他就去了。去了之后呢，下回来了，那就要交账，他管家当然要交账，那个拿五千的赚了五千，那个拿两千的赚了两千，个主人就称赞你哋有良善有忠心嘅管家，于是我俾多五千你，俾多二千你。嗰个攞一千嗰个管家点样啊？佢就将钱埋藏喺地下。主人嚟到嘅时候原封不动嘅就俾佢，然后就讲一句啦：我知道你咧不重不收，但系咧吓就恶死嘅，但系我而家俾翻你。啊！我初初睇完圣经嘅时候都唔明白，点解圣经话呢个又恶又唔好又唔良善嘅仆人？最多人冇打斧头啊，一千蚊就俾返晒佢啦，佢冇呃个钱喎，冇打斧头喎，原封不动俾佢喎。其实唔係呀，真係又懒又恶又唔良善。你諗諗啊，你请咗个菲佣去帮你煮饭，你又要返工，你太太又要返工，临走前你就交低100蚊俾个菲佣，今晚呢就请你煮定晒啲饭，我哋7点钟翻嚟食饭，最好咧蒸下鱼，正好咧有啲菜，到时咧我哋7点钟就翻嚟食饭噶啦。点不知7点钟翻嚟嘅时候咧，菜又唔见，饭又唔见，鱼又唔见。咁个菲佣咧，你又问有咩事啊？佢嗱嗱声喺柜桶攞咗100蚊俾你，主人啊，主人啊，我俾翻你，因为我知道咧唔买餸就想食餸，唔煮饭就想食饭，唔做任何嘢就想叹翻下。嗱，我知道你系一个咁样人，所以我俾翻钱你。你会点样对呢一个菲佣？如果你我谂你系比圣经里面所讲者又懒又恶嘅仆人，我谂你火气唔知大几多倍。忠心嘅管家系使用你嘅恩赐，因为我哋有一日要交账。你有冇谂过上帝俾你有恩赐？到主耶稣都再嚟嘅时候问你恩赐，话啊冇啊，我埋藏喺地下嘅啫。啊，上帝话我俾你有唱歌嘅恩赐，唔系我唱歌就系冲凉房唱嘅啫，吓就嚟造就自己。上帝俾你有其他嘅恩赐，你有冇去使用啊？怎样去使用的恩赐？保罗在这里特别讲，讲到的是按照神的圣言去讲，讲到的不是讲自己的故事，不是做 show， 不是借题发挥，不是大发议论，不是讲一句字这样讲讲到天花龙凤，是按照圣经分解真理的，是讲神的话语，不是讲自己，是讲神的话语。服侍人是怎样？是服侍人，是按照神所赐给你的服侍去尽量去服侍。不是说我喜欢就服侍，不喜欢就服侍，是按住上帝所给你的去服侍。留意到按住上帝所给你的服侍，有些人呢就完全不使用他的就不服侍的，是懒的。有些呢就服侍多个头，不是按住上帝给你，不懂什么叫界限，做到自己冚唪唥趴在那里。每一个人都有上帝的恩赐，我们就按着上帝给我们的恩赐是好好去服侍他，不是为自己，只有一个目的。这个目的是什么呢？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。原来荣耀权能都是他的，直到永永远远，阿们。我们做每一样东西，不是想着我要得人的荣耀，得人的称许，得人的赞赏，哇这个苏牧师都不错，不是，而是为了荣耀神。唯有神才是拥有绝对的权能和荣耀。我们不是当定自己是上帝，弟兄姊妹，我们都是管家，有一天都要向神交账。你有五千的，你咪赚了五千；你有二千的，系咪赚了二千？曾经话你将你一千藏咗喺地下，主耶稣再嚟嘅时候，你原封不动嘅将呢一千交俾佢。曾经话
你好好使用你的恩赐。教会是一个最浪费资源的地方。有人说呢，教会呢就有几个意大利首相犯法例的，有几个日本首相左腾右腾，大多数呢就田鸡过河，各有各人。今天在个教会里面，你想一想，一个乐队不是只靠一两个人，是全体的。一个足球队不是只靠碧咸，是全队的。一个教会不是靠几个传道人，是所有的弟兄姊妹使用他的恩赐，是彼此的服侍。求主帮助我们。